好，给了啊，你们应该开始看到了啊。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没有啊，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火车取消了，所以到教会已经很迟了，所以就没有这个成人主日学啊。所以这应该是前一次的啊。我们来到了11章，其实也快结束了哈，11章，我把那个笔记也都放在上面了哈，当然我想新华可能会给大家吧啊，就已经完成了11章，今天如果可能的话了哈，我们就把11章讲完，接下来就12章的这个信息了哈，那就是希望，下个礼拜应该是可以哈，我们可以继续啊。好了，我们来看这个第9跟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第9节啊，我必不发烈怒的猛烈的这个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四方急速而来。好，等一下 OK， 好，这里就它是一个安慰的经文了，因为前面上帝说他的审判已经到了，那他的敌人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呢，上帝又就是向那些少数啊有敬虔心的人啊，或是有很卑微信心的人啊，上帝转向他们啊，就上一节就是第8节啊，你们也就读到说，上帝不会让他们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灭绝。这里就延伸了啊，就是上帝不会让他们灭绝，会给他们保留啊。所以第9节就是说，上帝会惩罚他们，但是不会有猛烈的怒气，也不会灭绝他们啊。意思说，管教跟审判一定会临到啊，只是对于那些有信心的人，上帝不会让他们在这个苦难啊，或是这个战争当中被灭绝。OK， 所以他说是上帝自己一个自我的约束啊，他克制他自己，他说因为他不是人，就是凡人啊，他是上帝啊，他是神啊。这我们上次也解释了很多，我想有几个点我们还是应该值得常常去反思啊。就是经文没有说这些有信心的人是不需要或是说不必经过苦难，对吧？他只是说他们不会灭绝。我们可能没有预备好这样的想法啊，就我们会比较习惯是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教会啊，在苦难的当中就好像要脱离啊，全世界受苦我们就享福啊，这样子啊，好像这样的信息是基督教的啊，就常说啊，信耶稣啊就有喜乐平安。但我们没有细讲，那喜乐平安呢，是在苦难中的喜乐平安，而不是在安逸中的喜乐平安。因为谁在安逸中也都喜乐平安，就没有区别了啊。区别是说，上帝应许我们啊，有一种特别的喜乐平安，是在磨练苦难当中不会灭绝。你因为相信这一点，你就有喜乐平安。所以连喜乐平安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你在苦难里面，只是因为你有一个应许，他就让你就看到东西啊，看到 灾难，看到困难，你不会扩大它，就是因为你知道上帝不会灭绝你嘛，你就用一个信心来看待这些苦难。但如果没有应许的人呢，在苦难中会灭绝，是因为他会放大他看到的东西啊，他看到一件事情，他就会想到明天会更糟，后天会更惨，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就灭绝了，就觉得绝望了，这样。OK 啊，你们等一下啊，我的网是不是有点问题？我看一下，哎。好，我再学一次啊！刚才好像他这个今天包括什么？来，再试一次。好，如果你们发现这个听不清楚哈、啊，或是说那个网断了啊，或是说什么情况了哈、啊，就给我知道一下啊。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他不是很稳啊，希望。不会这样，好了 ，OK， 还是这一张啊，所以就是还是一个老信息啦，就是说苦难的磨练是共有的，就是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就需要经受这个磨练，只是说看你是怎么样的磨练啊，就是或者怎么样，或者说你是带着什么装备啊？就是基督徒属神的儿女呢，是因为有应许跟盼望，而不是因为我们有哇金刚不坏之身啊，就好像打也打不死人啊，没有超人啊，圣经也没有超人啊，你看主耶稣一点都不像超人，虽然可以行神迹啊，但他没有这种超人的现象，门徒也没有啊，都是平常有血有肉的啊。那当人痛苦的时候，他们也痛苦；当人饥饿的时候，他们也一样饥饿。唯一的区别就是上帝应许，经过苦难之后，我们不会灭绝，好吗？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可以多一点思想跟观察，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在听福音的时候，或是很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太简化了啊，塑造了一种很轻松快活的人生，就吸引了人因为特别痛苦的人就会被你吸引，他们就以为信耶稣就能够解决一切的困难他可能他有各样的事可能有很沉重的债务啊什么什么很烦恼信耶稣都解决了，好像就可以这样一笔勾销，就脱去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好像很便宜啊。如果是这样，你就看见为什么教会那么冷淡呢？或是说冷淡，或是说软弱吧，就是经不起什么风吹草动的，就是因为大家根本没有想过上帝的应许并非是让我们不受苦难，当然不受苦难是将来永恒当中的，但是在今世呢谁不受苦难呢？连主耶稣也受苦难。所以如果我们好像你养孩子，你养的一个孩子呢是永远都是为他预备的，不劳而获的啊，连他就一直都不能够面对社会嘛他就永远住在你的家，你就永远要一直养他一直给他做吃的，做什么的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做孩子的权利嘛，或是说这就是人就应该是这样好像一些 那些贵族哈、啊，就百姓没得吃了，他们还在挑，因为他们认为好像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知道原来不是啊，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啊，就是当然基督徒如果不读圣经，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了啊，那就读了，你好好从圣经里面看啊，圣经都记载了啊，许多许多上帝磨练教会的经文。就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上帝不是让教会啊、就是躲避苦难啊、有时是一些特别的神迹啊，解决了一些人的病痛啊，什么什么，对，我们也听了蛮吸引人的。但你要知道，多数的人是没有的，多数人都要经过苦难，经过病痛。但有一些人啊，上帝真的是让他因为祷告，等他就脱离了啊，他的一个苦楚了。OK， 但我可以肯定，他另外一个苦楚在开始，就是他可能这个不是他的苦楚了 啊，但是另外一个苦楚在为他预备，因为他无论怎么样，这个苦杯都要喝的啊，都要学习在苦难当中坚守他的信心啊，盼望啊，就是上帝的应许嘛。人是常不喜欢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天性啊。所以你看回来呢，上帝并没有说他就要特别把他的子民啊，就是或者说在这一群子民里头，上帝会特别把一点点那些比较好的犹太人救起来，让其他的都被掳啊。被抓去啊，连把这好的呢，都藏在什么山洞里头啊，还是什么？没有啊，真的也没有啊，就一批一批的就送出去了，但是这些有信心的人就在外邦里头，上帝特别保守他 ，OK， 但你这个保守也包括了身体的保守了啊，所以他们没有死亡。他们有后代，连他们的后代呢就承继了他们的信仰，连将来他们就在100多年之后听见就是波斯王让他们可以回归他们就回来了。 OK， 如果没有这个近前的祖先啊，你说100年之后你说回归就回去哪里了，对吧？好像在外国生的孩子啊，如果爸妈也不讲中文呢、就一直用当地的文化语言来养育他们啊，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你说啊，我们回归啊故乡啊，他问你在哪里，不是这里吗？没有啦，你还什么中国啊，那是没有人理你了。对，所以这些少数啊，他们有信仰的人，虽然当时没有逃过这个被掳的灾难，但是他们却把他们的信仰就是传给了他们的子孙啊，他们看不见他们回归的日子啊，但他们吩咐他们的后代要等候这一天的来到了。 OK， 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常想这六个字吧啊，上帝说我是神，并非人啊，就是上帝不会过度发怒或是失控以致毁灭啊，就是完全毁灭啊。连他下面就提到了复兴了啊，就是说这里上帝如果没有让他们灭绝啊，连他们要做什么呢？他就是要等候复兴嘛。这里就说有一天啊，上帝要就是复兴以色列，这个叫做这个时期啊临到了，就是100多年过后啊，那时呢他的形容就是上帝好像狮子就是狮子吼叫的时候，森林的动物都听见啊，因为太大声了，而且太威猛了啊，每个都会肃静起来啊，就是会注意这个东西啊。他就说耶和华 好像狮子啊，森林中的狮子，他要就是让以色列回归的时候，他好像狮子吼叫，子民一听见，就会跟随了他。所以在回归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这一点点啊，就是分散了啊，这些一点点有信心的，多数是没有信心了啊。他们就不回来了。那一点点有信心的人呢，他们就好像听见了这个狮子的吼叫声啊，就是上帝的一个信息啊，呼召他们。他们就从四面八方，这里说从西方，如果你看地图你说西方啊，西方在哪里？西方在欧洲。他们怎么跑到欧洲？这样应该不是那么纯粹了，只是西方啊，就是可能是提到啊，当时在外地的这些人呢 ，OK， 就在东面、西面啊都有啊，从各方啊，西方也有急速的回来啊，就是回到了应许之地 ，OK。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他们讲走就走吗？这么容易啊？像今天这样想搬家就搬家吗？以前的确没有这样容易啊。如果你好像是战俘这样啊，被掳到一个地方，你基本上就属于那个地方的奴隶了啊。你不能够说我现在回家了啊，就走了。当他们可以回来的时候，很奇妙啊，就没有任何的敌人可以拦阻他们回来啊，因为当时这个谕令是波斯是古列吩咐的，就天下第一大王吩咐的就任何的王都不能够拦阻不能阻拦了这个波斯王的这个谕令甚至也给了他们很多好处第一次回归后面你们如果看这些历史，你也看到在尼西米的时候，尼西米又回去一次，尼西米是后期的他又回去一次他回去那个王亚大歇西还给他很多还有给他兵，给他这些材料给他建城墙这些东西的因为天下第一大王给你去的嘛你拿着他的谕令就任何人不高兴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神迹啦上帝说我会为我的子民单单属于我的这些子民做这一切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教会不会经过苦难，或是说信徒可以脱离各样的磨练，好吧所以我希望我们，当然我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不需要遇到你们想象就是不能想象的痛苦跟磨练了因为的确会伤害我们的信心但是如果苦难跟磨练是上帝的心意，你的头脑如果一直想逃呢是没意思的这就是总之是心意的话，你就最聪明的人就是现在做预备嘛这什么时候到不懂也不用去找麻烦也对，但是如果是神的心意呢，你越早预备自己就越适合了但你如果一直否定了，这没益处，一定会临到。你那时临到的时候，你就站不住脚就有各样。当然，上帝如果真的要救你，还是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亏欠嘛，没有神的话在心中心里想的都是世界的事情让自己太多的牵挂。当你需要放的时候，你就发现十分十分的困难，就是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全部是半天掉这样上帝的时间到了说走，你说不能走，走不了 上帝问你，你这些时间叫你预备你在干嘛？哦，我在玩啊，我在买产业，我在投资啊。上帝说，当然我不知道你们不可以买东西啊，我意思说我们因为没有预备自己，就常以这个地球啊物质为我们的依靠嘛，所以苦难临到的时候，其实本来最容易要放的就是物质，因为物质是神给的，所以它是外在的嘛。但往往就变成最难放的就是物质，就很多人就发现啊，这个痛苦太大啦，等等啊，这样子是因为没有在平顺的日子当中，有这个预备了就因为觉得好像，做了基督徒很顺利啊，就想东想西了最近呢，房子不够大，换一个大的。车子不够好，换一个，就是总之天天想这些穿的啦、吃的啦、用的啦、玩的，有闲余的钱啊，就怎么花、怎么买，天天想这些嘛在网上找，好了一天一天过去了，等到那个必然要来的事情一来到的时候，的确很大的惊讶，好像没有信仰一样其实那时。你会发现因为你不读圣经嘛所以你好像缺课了一个没有去上课的学生，突然间第一天想要去上课的时候已经是考试了，然后没有办法回答每一个卷子都不过 没来上课好吗好了，我是说我当然希望没有人需要这样的惊吓当然我不是上帝我只能够说连我自己 也在经过很多的上帝对我的救恩对我的信心有好处的苦难我还是相信但不是每个苦难都有答案的但是还是相信所以根本你如果想要找人给你解决是不可能的有很多的这些遭遇跟苦难呢是在这个今世是没有答案的 OK 哇心理学是可以给你一些的解释了当然你也只能够就是愿意的人就能够信不愿意还是不能信好吗所以但愿这一点能够帮助我们好了我不多说了我们就继续看下面接下来这个是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他说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就跟上面连在一起就说他们听见狮子的吼叫声就是上帝呼召他们他们就回应了这个狮子好像圣灵的王一样就回归了这里说他们就好像雀鸟还是形容都是动物好像飞鸟雀鸟从哪里回来呢从埃及而且是急速的回来鸽子从亚述所以你看看这个埃及是东南方亚述当时是亚述版图很大可能它也包括了东北跟西北方但相当多的人是被带到北方去而不是南方所以他说有南方的是雀鸟了而且这个雀鸟呢它会很快的急速离开埃及而回归 OK 他就说到列国当然埃及亚述当时也不乐意放这些人回归但是这些强大的军队 其实没有办法阻拦上帝啊，因为看见的就是百姓自由自在，好像鸟一样啊，就是在空中飞。你看他们飞的时候很自在嘛，啊，也没有说哇，飞得很困难啊，满身大汗啊，应该也不会啊。就形容说，当上帝的时间到了，他向他的子民施恩的时候，地上没有任何的啊，就是势力啊，可以阻拦啊，神对我们的这个爱啊 ，OK， 所以他这里就说他们从所谓的西方啊，就是四面八方了啊。南的也有，北的也有，都会回到这个地啊，回到以色列啊，回到迦南地。然后上帝也说啊，让他们回来之后呢，要住自己的房屋，就是他们丢弃了啊，放弃了他们100多年在外邦的房屋啊，我想当时没有办法有这种什么国际货币啊什么的，你在亚述如果把你的田卖了，你再换成黄金，再把那黄金再带到以色列啊，在以色列再买一个田地，这好像是我们现在的人的想法，是吧？当时的人因为没有这种地契啊，就是我们这里有一张纸的，那张纸是说这个地是你的，政府保证的，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可以卖嘛，那你可以作证啊，你可以说这是我的权利等等的。当时只要你一走，你就没了，你走了就是人家的，或者说你家里的人少，人家来抢，你没有能力抵挡，也就没了，哎，那个地就是别人的。原始社会哦，不，也不是什么原始不原始，今天也很多地方是这样子做的，就是谁有能力谁说的算啊，就是一般情况了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想象，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是一两天在外地啊，整百年啊，肯定有产业的 ，OK， 但是他们可以一听到狮子的吼叫声就全放了，他们不把这些地方看为是他们的地方，所以很容易就丢了，就说回家了，回家啊，去哪里？回自己的房屋。哦，原来他自己的房屋是在耶路撒冷，他们也没见过，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祖先被带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OK， 所以他们回来，哎，其实是上帝很奇妙的啊，用各样的方式啊，把上帝的应许之地还给他们了，也是很难的啊！你想到今天也有这个困难，就是我们这样读，觉得好像很正常了，好像你有一间老屋在国内，在湖南，十几年没有人住啊，但是你的爷爷留给你的嘛，有一天你退休再回去装修一下，你就可以住，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以前都没有这种事的，你回到耶路撒冷。那地方早就给人家住了，你怎么赶人家走？你用什么方法？你怎么证明？对，难上加难。所以你如果你一想，你就不想回去了。你为什么要放弃一个拥有的，去想要一个你没有确定的？这不是很愚昧吗？所以你能够知道为什么多数的人在波斯王就是允许他们回归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回来。OK， 你如果看那个名单了，回归的名单，以斯拉有一点了啊，有写他们的名字，哎，你就会发现很少，都有啊，每个支派都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很少啊，那个就是比起被带出去的，以及带出去，可能当时都有几十万啊，哎，也算是大的数字了哈。如果这么多支派，我不知道，没有办法算啊，但是估计一下啊，因为在新约就是多四五百年的时候，新约大概估计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有整百万，如果这些 因为肯定不是在那里住的人，因为过节嘛，啊，也就是四面八方来的。如果这些回到自己地方，在北方呢、南方呢，可能当时啊，在四五百年之前啊，也有几十万人了、但是回来就区区几百几千人这样啊，每个支派，你就明白啊，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预备。他们其实没有预备，就是自己要回归的，就是他们的信心啊，就觉得耶路撒冷已经是过去了，这个祖宗讲的应许已经是历史了，我们现在是就是波斯 number one 啊，他是最大的，我们就听他的就是了啊，我们就现实一点啊，就过生活嘛，就不回来了。OK， 也不怪他们了啊，因为可能他们的先祖也没有、特别有信心，所以长时间不读圣经，没有读律法书，当然一知半解嘛，不会有产生什么力量，好吗？所以以色列人好像看来他们受了苦。他们被送出去嘛，就吃了这苦头，看来好像上帝终于停止了啊，让他们回归，给他们享福啊，好像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后来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遇到的苦难更大，对，所以你要知道，如果没有信心的人根本受不了的，啊，觉得上帝在骗他的。为什么说回来更大？就以前我们读哈该书啊什么，你就看到，更难啊！你以前在波斯住，也不用什么先祭，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些东西的，没人管你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做生意就是了啊，就过你的生活就是。但是一回到耶路撒冷，你要守节的啊，你要守律法的，你就开始发现呢，你的女儿啊，嫁给了一个不幸的。你的女婿呢是拜拜的哦，那你的什么什么，你家里还有一个神像啊，什么你什么都看到，你说怎么办？以前这些好像也没有什么重要，在外邦嘛，开始发现，所以回去如果要重新守神的律法很难的啊，所以你可以说这个苦难没有因为只是回归就结束了啊，好像什么都好了。才开始，那更难的东西开始，就是重新过，就是守律法的生活。星期这个星期我们说安息日啊，星期六他们早就没有了，是吧？可能都是烧烤会啊，在波斯可能就去图书馆啊，或是什么啦，就是文化生活嘛。又回到耶路撒冷啊，星期六不能做生意吗？不能给孩子补习吗？不能带孩子去打打球吗？没有，这才是难的。我的意思说，你要预备自己的心啊，不单只是说哦，可能我会生病啊，生意会破产了、也不只是这一回事啊。你可能要面对，就是因为你的信仰、你的生活、家人带来的冲击，这是更大的。如果你没有想过，你会放弃的，因为你最后会选择就是安逸嘛，你觉得何必呢？那么痛苦，好吗？所以多数的基督徒躲过第一段，他也很难躲过第二段。如果他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相信苦难是上帝的心意，磨练他的子民。所以多数人今天可能还是在第二个阶段了啊，就是在挣扎啊，这些的就是紧张关系啊。如果有信心，他们会继续依靠主啦。如果觉得很绝望的时候，有时就妥协了，就是因为觉得说基督教太难了啊，或是说有时是怪人啦，就是哦某某的。牧师太严格了啊！有人说我们活权太严厉了啊，应该随便点啊，这些要求啊不应该太过 啊，其实你自己不守，人家怪教会严格啊，没办法啊。啊，教会严格，你们去找一个啊，你可以找一个，只整天给你吃糖果的医生啊，你也说那个医生真好，又不打针啊，也不照 X 光啊，也就一来就给你吃糖果，不是很高兴嘛？也可以啊，可以去找这种教会啊，就祝福，一直祝福，一直祝福啊，到最后你就一直不会预备好啊，承受那本来要承受的东西啊，好吗？所以说回来，这个时候啊，他们响应了啊，就是鸽子雀鸟都快速的啊，就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家业之后就快速的回来，也没有人可以拦阻啊，好像就是他们好像一群军队将啊，就是自由自在的就在回归的路上 OK 啊，也回来寻找啊他们的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是那些少数仍然相信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永远的产业 OK。 所以我讲来讲去就是想告诉大家，你决志信主了的确是好啊，这是神的恩典啊，你啊也愿意就是接受啊洗礼啊吃圣餐啊，这些都是基督徒都在做的啊，这也是好的啊。但还有啊，就是人生上帝对我们的就是走天国的磨练啊，还有啊，就是给你穿上了球鞋啊运动装之后啊，没叫你去拍照啊，下一步就是叫你开始跑了，跑可能平地一阵，开始有石头有山地有困难的有沼泽，但总之跑完呢有冠冕，在跑的过程有主耶稣的灵与我们同在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好吗啊？好了，所以这最少给我们看见那些忍耐的人不会落空了啊，所以说他们在外地一直等一直等啊，耶和华都把他们忘了啊，没有把他们叫回来啊，就忘记有这样的一群人，上帝没有忘记他们啊。所以我们如果在等候啊，上帝的拯救啊，上帝也不会忘记啊属他的人啊。OK， 好啊，我还有点时间啊，我再看多一两节啊。好，第啊，这其实是最后一节了，我们把它看完了，我们再念啊。他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好，这是结尾啊，它是一个，我也不知道，它做一个比较，你如果注意的话，它一边是讲北国以法莲以色列，另外一边呢是讲犹大，是讲的南国，它做一个对比 OK。人家说为什么以法莲要这么悲惨啊？要遇到这样的事呢？主要是他说以法莲就是北国，不仅是一次，也不是只是一种啊，几乎是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啊，都是用诡诈啊来围攻上帝啊！哇，这个形容词啊，就是他意思说他们所讲的所想的甚至他们所做的这些献祭的事啊，或是他们也在所谓守律法的事，上帝说他们的心都是虚妄的。谎言不一定是说骗人啊，谎言就是不真实的意思啊。 OK， 这个用语啊是这样子讲的啊，就是不说他们呢，每天一讲成二，二讲至三，他们也不用生活啊。如果是这样，对吧？你问他几点，他说十点，他说十二点，就是每天骗你，没有意义嘛，你自己都活不下去。这所谓谎言呢，就是他们都在用不真实的心态，或是不诚实的态度来对待上帝，所以上帝就是刑罚他们呢，是因为他们假冒为善的，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啊， 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对错，不是，他们知道了，但是他们行为就是在读经祷告啊，啊，上教堂啊，参加聚会啊 ，OK， 但是心里啊却啊追求的是世界的东西啊，啊，就是也不说不关心属灵的，但是最关心的不是属灵的，哎，这就够了，这就够要命了，啊，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好像是上帝啊，因为你礼拜天大清早上去教堂嘛，啊，但心里呢最重要的可能是学业，是孩子的工作啊，身体的健康。那这种人是看不出来的啊，因为我们讲话吧啊，可以有方式啊，可以掩饰，动作也可以掩饰啊，但上帝看得到，所以上帝说我为什么要把他们丢出去呢？因为这些人是彻彻底底的虚妄，就是虚假，属神的子民不能够充满着诡诈虚假，只因为上帝是真实的，这个要不称啊，就是如果你是拜偶像的，没人追求你要真诚的，所以我们有时看那些啊佛教徒啊，其实都佛教不会啊，佛教根本没有东西拜啊，你说你看那些什么道教啊，什么拜到很真诚哦，啊，又扣啊，又跪啊，又这样一讲，哇，大家都觉得很惭愧嘛，对不对？你能明白吗？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讲啊，就说哇，这些拉玛教的人真虔诚啊，哦哟，我们基督徒都没有这样虔诚啊，你羡慕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假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道教的神不存在啊，他真不起来，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越虔诚他就越坏，因为他越假，他没有办法的。你要真呢，就是因为你的敬拜的对象是真的，你才有办法真嘛，不然的里面那一环呢一定是别的，因为你出不去，你没有一个对象，那个对象不存在。你说观音啊，我可以不吃不喝天天拜，很虔诚啊，基督徒都没有这样啊，这种观察是太差劲了啊。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虔诚，就是行为外在跟内心啊，他们没有办法有内心的，他们就算很虔诚，他们一想到观音，他们说不知道是谁啊，而且观音不是不存在的，是吧？就算他在历史当中可能是一个人物啊，他也不存在了嘛，他不是神啊，他没有办法跟你的灵有关系，只有上帝，所以不可能的。你说啊，有的人很效忠啊啊，中共啊，这共产主义啊什么啊，随便你啊，没有办法的，因为那东西是外在的，它里面没有的。你说主义是什么？主义是在脑海中的，你可以把主义当信仰，但是信仰可不把你当成是认真的，因为信仰必须要有对象，那个对象是有位格的，宇宙之间呢只有一位神，这位神呢他透过第二个位格基督，他是有人性的，他有神性跟人性，所以唯有他可以跟人产生信仰，就是心灵的啊，我说的。你其他的你再怎么样去高尚都可以啊，你去追求极高的理想什么随便你啊，你都得有一个顶的，就是自己要骗自己，就是自己要想给自己去信的东西了，因为那个对岸没有人呢，对岸只有一位神，本来是不与人来往的，因为他超越的，只有基督就是我们说的上帝，他很特殊啊，他是独一的神，但同时他又因为有人就是位格啊， 所以只有它能够让我们心灵感觉到有对象。对啊，我可能扯远了，不过我还是想说一下啦，就是说这里讲的谎言呢，不是只是这个讲话的真实或是虚假那么简单。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神是真的，但是他们用一个，就是他们把心灵关闭掉了 ，OK，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面所想的、所挂念的、追求的是世界的东西，所以他们没有讲信仰，他们只是讲现实的哈，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一种的形式。人看来很好，但上帝说，哇，从头到尾都是骗人，都是谎言，是吧？所以你能够明白，为什么到了新约啊，法利赛人，在什么事情上都做的比人多，耶稣老讲他们假冒伪善嘛，因为耶稣看到他们的内心。啊，当然有的有假法利赛人，有的也够假了，就百姓也看得出了。但是我说，其实耶稣不是因为他整天去看人家的动作啊，装摄像头啊，不是啊。基督讲这种话呢，是因为他看见你讲话跟做事是不一样的，他就说你是假冒伪善、心口不一的人，这种叫做讲谎言的。上帝说，以色列家遭遇这样的审判，就是因为他在我面前不合格，他不能留在这块地，因为他是撒谎的，所以必须出去。连出去了，被考验了，连之后啊，磨好了，纯净了，愿意悔改了，上帝让他们可以重新回来，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最早啊，就如果上帝指责人说谎啊，我们应该要很谦卑了啊。的确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欺骗神啊，就是我们各样的借口其实都是徒然的嘛。啊，你怎么说的好，也上帝看的是内心啊。所以啊，如果我们觉得可以用行为啊，用说话来就是糊弄神啊，好像你。就是可以收买一些人那种方法呢，讲好听的话，上帝就会比较高兴啊，就明天要考试，今天上教堂啊，明天要面试啊，要做重要的事情啊，今天快点读经祷告，每天出门之前先读一下圣经啊，希望出去不会撞车。哇，我也不是说你早上读圣经不好啊，但这种心态啊，其实在虽然也在读经祷告，但是这谈不上信仰啊。是吧？就是你做的那件事是有对象的，它不是吃药啊，是没有对象的。你就每天早上吃了药出门 ，OK， 因为不需要贪心啊。但是上帝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对待他要常常就是要求自己啊。不然在行为啊，外在上啊，各样都要体，就是体面啊、庄重啊之外啊，内心要真诚。好了，我时间差不多，我要快点了啊。连下一句话就说，犹大却靠神掌权啊，这是讲另外的啊。前面说北国讲骗话。南国呢？南国很好，也没有了啊。他说他靠神掌权，不是说他们就是百分百啊，就是一切都做得好，不然南国也就不需要灭了。南国也灭了哈，你们也知道。其实南国做的最后啊，除了没有盖新的圣殿之外啊，把大卫的这个王位保留之外，其他其实。偶像啊什么也拜了啊，就在家里拜了啊，一样啊。但上帝在这里用先知的评价，其实是说犹大呢仍然遵守上帝的权柄。他其实指的呢是说，虽然这个大卫的后代里头，你们看历代志啊、列王啊，都会看见 好王是不多啊，北国几乎没有，南国也不多了，那偶尔有一两个啊，上帝赐福的王，多数的王呢，都是不效法大卫行善的 ，OK， 所以这一点也提不上尊，就是被称赞了，因为他们也没有与上帝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嘛，他们就是跟随啊，就是行邪恶的事。但上帝给他们比较好的评价，主要是说他们没有丢弃敬拜，这很低要求啊。就是说上帝讲啊，南国比你好，为什么？因为他呢，最少他没有盖新的圣殿，他也没有改变就是这个立法的要求啊，就是对各样献祭的事情啊，他们还是保留。有一，如果你找圣经，就只有一件事情在南国发生，是跟这个蛮接近的啊，就是亚哈斯啊，这个骄傲的王啊，他做过一件事哦，我们读一下吧，读了我再解释就好。十六章，列王记下十六章啊，10到14节，他说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提格拉比列色啊，还蛮长。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以先，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赎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生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好了，我很难想象啊，你大概能够明白，就是他改了祭坛啊，他去到大马士，看到人家拜偶像的祭坛比较，可能比较先进嘛，看到哇，人家比较有头脑哦，啊，我们的祭司啊，好麻烦哦，这样爬那样爬，连我们也每次很又看不到啊，什么什么。哎，人家的想法很好啊，哎，我们可以啊进步一下吧，啊，哎，就 copy 了人家的送回去了，就把那本来上帝吩咐那个坛就搬到，也没丢掉了啊，就搬到北部，可能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备用的啊，或者说啊，那个是给平民百姓的啊，这个新的坛是我王帝用的啊比较方便。啊，可能不用爬那么高，啊，也不用这么多的顾忌啊，等等。OK， 啊，这是记载当中唯一一次你看到南国发生就是改动圣殿的经文啊，就这个。啊，当然也是不应该，我可以说啊，我不能够说只是这个坛就不重要，因为祭坛其实也是预表基督的，是不能改变的。天上怎么讲就怎么讲，因为这叫救恩，就算你觉得不方便就要接受，因为救恩也从来没问过你方不方便，你快要沉到海底的时候，人家说我救你方不方便，你说快点啊，不用问啊，还要说吗？对吗？救恩是不需要问你的，如果你不觉得你需要救，你就根本就 不需要来了，如果你需要救，你就听吧，就接受一切，喜不喜欢不是一个考虑，所以上帝当然是没有给他们做一个很方便的圣殿 ，OK， 不是因为上帝的头脑不够，上帝他肯定可以弄一个最方便、最完美的圣殿，但他不要，因为他要让来的人呢认识到犯罪是有代价的，对不对？如果你做不对的事情，眼睛一眯一下。就叫认罪祷告，这肯定你不当一件事啊，对不对？ 你会发现啊，你一得罪神，你眼睛眯也没用，你跪下来祷也没用啊，你禁食也没用，你发现哇，好难哦，哦，这个要安静下来，要真的是悔改，很难。是啊，当然难了、啊。为什么？因为你犯罪犯得太容易了，所以上帝就没有给我们，在这种方式哈、啊，就是感受到啊、我们的好像很被宠爱这样啊，而是当他赦免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才会发觉啊，他特别施恩于一个不配的人呢、啊。OK， 好了，简单来说，这就是曾经在南国发生的事。啊，就改动了这个祭坛。那相对起来，北国就糟糕多了啊！他们不单是祭坛，连圣殿都盖新的啊，坛就不要说了啊，也是异教的坛，连圣殿还放了其他的神像啊，就是你来拜耶和华啊，但也可以拜拜啊，你们老家的那个金牛啊。啊，你哪里来的啊？湖北啊，湖北人拜什么啊？拜观音啊，这里有一个。你是哪里？台湾啊，台湾拜马祖，这里有一个啊，都可以啊，我们都收啊，啊，不过要来拜耶和华，耶和华也可以啊，哎，总之很方便了、啊，啊，这个是包罗万象啊，就什么都有的，啊，但上帝就说他们是讲骗话的，这些人都是虚谎。好了，我来到最后一章，我就结束了啊，这里还有一章就完了，他就说。南国的人最少没有就是改动啊，就是圣殿的事，连他们向圣者还算有忠心啊，意思说、他们没有、偏离了、当初、摩西吩咐的这些规条、虽然在生活上是有违背的啊，他们不公义、就是对待他们的邻舍，这些圣经有记载他们的就是不义的行为，但是这里说有忠心，特别是指到敬拜的事了、他们还是没有这个胆量啊，就是连王亚哈斯是太狂了哈、啊，因为亚哈斯的年代他比较兴盛啊，连他也比较自信啊，但是其他的王呢，就算再坏啊，也没有。敢去啊！你说烧圣经的也有啊，就是把神啊，神就是不是律法了啊，烧的是耶利米给他的话，这种动作还在了，但是没有改到啊，没有人敢去碰圣殿。OK， 就这样而已啊。上帝就说他们比你好。好了，结尾就是先知称赞啊犹大，责备。北国嘛哈，以法莲，不是因为犹大就是真的好啊，而是一种方式。因为当时何西阿书不是写给犹大看，有时候犹大也没看见，是给北国人看的。所以当他这样讲呢，其实是因为他要透过犹大来责备以色列，可以吗？就好像你在家里。你称赞邻居的孩子，你根本他们也听不到，但是你是讲给你的儿子听的嘛？啊，人家多乖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就知道你儿子耳朵听见了，哎，你就其实在告诉他说他不如嘛。但实际上你也不会去称赞，因为你也知道可能隔壁那个儿子又抽烟又喝酒了，但是你就是在家里这样讲，先知也是这样啊，就是在北国的时候。说上帝评价你们轻看的南国比你们高，他们虽然比你穷比你小，但是上帝觉得就是评价他们啊，就是比你有忠心，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责备他们了 啊他们忘恩啊，对上帝的背叛，好吗？好了，我时间到了啊，好，十一章讲完了啊，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十二章。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一起来思考神你对你的教会的恩典。主要你也继续的按着你的应许来对我们。虽然我们要经过各样的考验，我们也知道我们软弱无能， 我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但主啊你的灵常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用你属天的恩惠跟力量充满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带着一个顺服的心，一个一个盼望来跟随我们主耶稣的脚步，禁止我们去过度的去思考自己这种想象的这种困难，给我们把我们的忧虑来卸给你，让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承担，是吧？你开始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下午也可以有一个好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了我们下午见，OK， 好，谢谢，我们停在这里 ，OK， 拜拜。